篇颂扬后面教义的86页是海德堡教理问答主日12。31问：为何他被称为基督及受膏者呢？因为他被圣父上帝所立，又被圣灵所膏，做我们的大先知和教师，他完全向我们启示上帝关乎我们救赎奥秘的谕旨，他也是我们唯一的大祭司，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救赎了我们，并且永远活着，替我们向上帝不住的代求，他又是我们永远的大君王，用他的话语和圣灵统管我们，护卫并保守我们在他为我们所买赎的救赎之乐中。32问：你为何被称为基督徒呢？因为我借着信心而成为基督的肢体，因此在他的救恩上有份，以至于我也可以承认他的名，把自己作为感恩的活祭献给他，又可以用自由和无愧的良心，在今生今世与罪恶和魔鬼征战，并且从此以后与他一同作王，掌管万物，直到永远。我们现在进入到海德堡主日12，我们在几个主日前，我们说我们相信的是什么呢？我们相信的是福音的应许。福音的应许在哪里呢？就是使徒信经。我们讲了圣父上帝、圣子上帝。那么圣子上帝这个地方，我们就进入了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个主日我们讲了耶稣，那么这个主日我们就讲基督这两个字。孩子们，你们都见过警察，你们有老师，你们有校长，你们也见过医生，你们也知道有总统，谁是总统？这些警察也好，老师也好，都叫做职分，英文叫做 office。每一个职分和 office 就意味着他要做一些事情，比如说警察的话，他就要保护大家的安全；老师的话，他要教导学生；校长呢，这个职分呢就要管理学校。那么耶稣他的职分 office 是什么呢？难道他是医生、警察、总统？耶稣的 office 职分呢，就是用基督来表示，耶稣基督，那个基督就是他的职分。基督的职分是三重职分，叫先知、祭司和君王。今天要讲的是基督的称号意味着耶稣有三重职分，让我们信靠他，让我们彰显他的职分。我们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基督的职分。首先我们看基督职分本身是什么，第二呢，我们看基督徒的职分。这个基督徒的职分是基督的职分的一个应用，是一个很自然的延伸。今天主日十二所依据的经文要告诉我们，基督的称号意味着耶稣担当了三重的职分，让我们信靠他，并且彰显他的职分。我们首先看基督的职分。31问：你为何他被称为基督及受膏者呢？孩子们，基督是希腊语 Christ 的意思， 在希伯来语叫做弥赛亚，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孩子们，你们记得大卫是怎么受膏的吗？上帝是差派先知撒母耳用脚倒膏油给大卫，让他做了个王。从那一天起，圣灵大大的感动了大卫。这里可以看出受膏有两重意思，一个是受上帝给的职分，另外一个就是受圣灵，就是要完成这个职分所需要的能力来自于圣灵，所以他这个受要两个一起来受。上帝不会分开这两种，他不会只给一个人职分以后不给他能力，不给他圣灵。就连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神，但是他被受膏的时候，圣灵也要降下去。耶稣必须要领受圣灵，因为他的人性没有圣灵，他担当不了这样的工作。31问也提到了，基督被称为受膏者，是因为他被圣父上帝所立，又被圣灵所膏，也就是这个膏，被膏是有两重意思，他一个是被膏立成职分，另一方面他要领受这个职分所需要的圣灵，这是受膏。你如果生活在大卫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有大卫，也有一个扫罗，你会跟随哪一个王？现在也是一样，世界有一个王，我们基督又是一个王，你要跟着谁走？耶稣受膏，他被膏立成什么职分呢？我们看到他三重职分的第一个职分就是大先知和教士。31问这么说，他做我们的大先知和教师，他完全向我们启示上帝关乎我们救赎奥秘的谕旨。孩子们，你们知道先知是上帝呼召来宣告上帝的意思的人叫先知。耶稣基督是大先知，他大在什么地方呢？一切的先知要想得到上帝的启示是透过基督来的。使徒行传7:53和加拉太书的3:16表明，就是摩西这么一个很大的先知，他在西奈山上领受的律法是借着天使领受的，而这个天使从整个经文圣经来看就是基督。这位大先知和教师，他要启示上帝的什么意思呢？31问回答提到，他说他完全向我们启示上帝关于我们救赎奥秘的谕旨。上大先知启示的是救赎奥秘的谕旨，奥秘的意思是如果上帝不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这叫奥秘。上帝告诉挪亚这个洪水要来，你要预备方舟，所以才挪亚知道，才预备方舟。在创世纪的时候，上帝借着梦来告诉法老，然后让约瑟来这个解梦，来告诉埃及要有7年的丰年和7年的荒年，这都是叫启示，是奥秘的启示，是人不知道的。上帝在灾难来临之前，他因着他的恩典来告诉人，这就是上帝的启示。耶稣基督他将要再来，要施行审判，审判后有天堂和地狱，这是上帝的奥秘，他要亲自的到地上来告诉我们。我们人要么不知道这些，要么会猜， 但是不敢确定。而上帝的旨意，特别是关于救赎的旨意，特别借着大先知能够完全的向人启示出来，这样人才能得救。这个世界他拒绝上帝，也拒绝上帝的启示，他要自己寻求真理。这个大自然他不能启示救赎，科学也不能启示救赎，哲学也不能，你我的经验也不能，只有大先知他能够启示关于将来的审判和如何得到救赎的这条道路。杀人犯必须要受刑罚，我们的罪，即使是我们心里的罪，必须要被刑罚。怎么样被刑罚，如何有什么出路，大先知他亲自的告诉我们。这是关于救赎的奥秘的预旨，是由大先知来做的。那么基督耶稣受膏为大先知，他也受膏为唯一的大祭司。诗篇110篇的第四节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耶稣基督的祭司职分不是地上的祭司，因为地上的祭司是按照亚伦的等次，要再做亚伦的后裔才行，而天上的圣殿，天上的祭司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的。孩子们，祭司是什么呢？祭司是上帝指定的为人献祭并祷告的一个圣职人员。先知是代表上帝来说话的，而祭司呢，是代表人来向上帝来献祭，来祈求和好的。圣殿里面的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才能一个人进去一次，带着牛羊的血为自己和百姓的罪赎罪并代求。这个大祭司是代表着以色列进到了神的面前的，是为赎罪进去的。这个大祭司做了什么呢？两件事情，一个是救赎，一个是代求。我们先看救赎。希伯来书9:14-15这么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这个救赎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理解，今天我们从一个买赎的角度来理解，因为在海德堡提到的这个救赎是 redeem， 是买赎的意思。为什么耶稣基督一个人他受永远的刑罚，可以买赎这么多人永远的刑罚呢？这个赎价很贵的，为什么他一个人就可以赎这么多人呢？这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价值极大。基督不仅仅是一个人，他也是神，他这个神和人合一，这个成为的这个基督超过了所有人的贵重价值。我们就比较一个牛羊和人的价值，牛羊的价值远远不如人的价值。同样，神人的基督，他的价值远超过所有的人。基督的价值超过了所有被造物的价值，他的价值在于他极其的尊贵，他是神。如果耶稣基督仅仅是个人，无罪的人，他只能用他自己的生命赎一个人的罪，他的这个价值赎金只有一个人的赎金。我们可能想，如果基督只为我一个人死，我会特别感谢他，他为很多人死的话，我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我就不那么感谢他。我们想一想， 如果耶稣是单单为一个人死，那么你和我可能不是那个被救的人。就算你和我是他单独的一个人死而救的人，那么其他的人都得救不了。上帝为了救你和我这样的普通人，他差派了圣子成为人，成了有无限的尊贵价值的人。只有这样，这么多的普通人才能被得救。这个无限的价值可以支付无限多的人的赎价赎金。圣经说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这个重价真是重得无比，只有基督能做。救你和我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耶稣基督，他要为许多人死去，他不能单独为一个人死去，他要上帝成为人，他要为许多人死去。而这样的话，你和我就因着他的价值，我们的赎价被支付了。这个大祭司除了救赎以外，他还有代求。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这个代求有多重要呢？我们信徒之所以不被定罪，不但是因为耶稣死了付了赎价，而且是因为耶稣复活了在为我们代求。我们能够在上帝面前称义，需要两个要素。一个是基督要付这个代价，要付这个赎金；另外一个，他要在上帝的右边，要把这个他得到的这个救赎要用在这个人身上，他特别要为这个人代求。圣经说基督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复活的基督才能为我们代求啊，否则他死了没有人为我们代求，我们不能称义。孩子们，你们记得大祭司是怎样为以色列人代求吗？大祭司亚伦那华美的衣服上有以弗德，肩带上有两块宝石是玛瑙的，这个宝石上有六个以色列的孩子的名字，这边有六个，然后他还有个胸牌，胸牌上是十二块宝石，十二块宝石每个宝石上是一个支派的名字。然后大祭司要上面有名字，胸牌有名字，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到了至圣所。你看利未记十六章十二到十四节描述大祭司怎么做的。亚伦拿着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磅捣细的香料都进入幔子内，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掩约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圣经其他地方告诉我们，这香就是祈祷，这是大祭司的祈祷。耶稣基督不但为上帝的百姓而死，而且一一的为这些名字，为代表的是每一个人的名字，一一的祈求，使牛羊的血，自己的血，这个买赎的工匠要一一的应用在他为他们死的那些人身上的。你爱耶稣基督吗？不是你先爱了他，而是他先爱了你，他先为你而死，并且他坐在上帝的右边而为你祈求。 当你与上帝还在为敌，你与世界为友，爱着这个世界，随从情欲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爱了你，并在他心中，他刻着你的名字。他作为大祭司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纪念你。他复活以后坐在上帝的右边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为你代求。因此你才有今天，你才能够爱耶稣。这是耶稣受膏做大祭司，他也要做大君王。撒迦利亚书的九章九节，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骑着驴的驹子。这位君王是西安的君王，是以色列的王，他统管他的百姓，是用他的话语和他的圣灵。爱基督的会特别爱他的话语，愿意遵行他的命令，而圣灵让这个他的百姓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并且赐给信徒能力来遵行神的话语。天大君王就是这样的，用他的话语和圣灵统管他的百姓。是他在统管我们，唯独他，他不会让我们的仇敌来做我们的王，他不允许我们的情欲、世界和撒旦来控制我们。我们的原罪和肉体，这个世界会拼命的征服我们的心，但是一切是枉然的。基督就是我们的王，他单独是他来统管我们，我们就听他的。跟这个王不一样的，我们都不跟随。大君王不但统管自己的百姓，而且三十一问也说到了，是护卫并保守我们在他为我们所买赎的救赎之乐中。马太福音的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么大的权柄，是全部的权柄都给了他，这是大君王的权柄。而这个君王是带着所有的权柄，他答应与信徒同在的。孩子们，你们去这个神学院的话，可能会看到图书馆有一幅画，就是有一队人在树林里面走，外面的是拿着枪的男子，看起来是清教徒，他们保护着在里面走的妇女和孩子们，他们在一起走，男人在保护女人们，这些男人在护卫着这些女人和孩子。而护卫我们的是拥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这位耶稣基督，他不断统管我们这些属于他的，而且他还护卫我们。哪一个基督的仇敌能够胜过这样的护卫者？亲爱的信徒，你是处于最安全的保护之中，若没有上帝的允许，你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我们遇到的所有的苦难，不是因为仇敌的力量胜过了护卫我们的大君王，而是大君王特别安排，特别允许。所以我们害怕的时候，他不断地说，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大君王不但护卫，也保守我们在他为我们所买赎的救赎之乐中。约翰福音的10章28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耶稣基督一旦是买下了一个人， 这个人成为天国的一员，这个国王确保这个重价买来的人不会被世界和撒旦夺去的。你感受到了世界的败坏吗？你感受到了撒旦的猖狂吗？我们会担心我们下一代的信仰吗？我们对基督大君王有信心，属于基督的他一个也不会丢掉。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会担心我们自己的信仰能否保住，遇到逼迫的时候我们能在敌人面前承认我们的信仰吗？我们的信心不在于我们的金钱，是因为这个大君王他会保守我们在他为我们买赎的救赎之乐中，所以我们会坚持到底。是因着这位大君王，他是我们唯一的安慰，唯一的能够保证我们能够到达天堂的护卫者和保守者。基督是受膏者有三重的职分，那么这些与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基督徒同样也是小的受膏者，也有着三重职分。我们现在看第二大点，基督徒的职分。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基督徒这个名称之前叫做门徒，门徒是指跟随基督、效法基督的人。而基督徒的意思不仅仅是门徒，而且他是小的受膏者。三十二问中说，你为何被称为基督徒呢？因为我借着信心而成为基督的肢体，因此在他的恩膏上有份。上帝不仅让我们在基督的外面能够跟随主，而且让我们能在基督的里面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领受恩膏。诗篇133篇的第二节，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耶稣基督受膏的时候，有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又倒在了信徒的身上，信徒也成了受膏者。基督徒被膏立做什么呢？因为一旦受膏的话是带着两个意思，一个是职分，一个是能力。那么职分是什么呢？还是先知、祭司和君王。三十二问说，以至于我可以承认他的名，这是基督徒先知的职分。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节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认他。这个在人面前认基督，是指认耶稣基督为我的主。罗马书十章九节说，你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当我们认耶稣为主，基督也在天上的父面前认我们是他的仆人。这样的认不仅仅是被动的说自己就是个基督徒，而是说基督是我的主，我属于他，我听从他，我爱他。这样的认是认我与基督的这种关系，是传扬基督的名。基督受膏做先知，他完全启示了上帝关乎我们救赎的预旨。我们基督徒受膏做先知，不需要再启示上帝救赎的奥秘，而我们就是承认基督的名。基督就是上帝的启示，我们做先知就是承认他的名。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 暗暗地告诉我们，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情，不要对别人说你自己信就好了，这是谎言。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过。旧约中的先知领受了神的话以后，被差派来对以色列说，先知不能不说。先知一般都是被打压甚至被杀害的。新约中的圣徒也是被犹太人告知，你不要去跟人家说奉基督的名来说什么。结果彼得和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能够在人面前承认耶稣的名是很困难的事情，越来越困难了。有的人做起来可能很自然，有的人很害羞甚至很害怕。然而我们做先知不是靠我们的天性，靠我们的恩赐天然的性格，而是先知所带来的那个圣灵他的能力。上帝不仅高立我们做先知，也赐给我们做先知所需要的能力，就是圣灵。彼得三次不认主，他怕得要命。他为什么后来有那么大的能力在公会面前能够来诉说基督的名，是因为圣灵倾倒了下来。所以让我们祈求圣灵来做先知。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天下只有一个名能够靠着得救的时候，我们要承认他的名，而且一定要依靠圣灵来。基督徒与基督的恩高有份，来做了先知，他也做祭司。32问接着说，把自己作为感恩的活祭献给他。罗马书12:1，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活祭中的祭是指，原文就可以知道它是指动物的献祭，动物是被杀流血的，然后它被献在这个祭坛上的。这里说的活祭，我们当然是不是被杀了，但是免不了痛苦。它要被献在祭坛上啊，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人被献成活祭的时候，不是舒舒服服的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一切安逸舒畅，没有痛苦，只有享受，这个不叫献祭。活祭意味着老我的死去，情欲的死去，爱世界的心的死去。基督徒不是没有罪，而是在致死罪，让罪死去。我们自私吗？我们就让它死去。如果有人有同性恋的倾向，那么把自己献上，让这样的倾向死去。罗马书12:1说，是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不是把天生的那个倾向作为天然倾向来接受承认并且还宣扬，而是当作罪，当作活祭来致死这样的罪恶的倾向。活祭是致死老我，也是把自己的身体放在神面前，让神把自己作为神义的工具而被上帝使用。我们做活祭来献上， 我们做祭司献祭的时候，如果是献上牛羊的话，我们都比较容易。但我们献上自己的时候很难。耶稣基督如果在地上，如果是做一个普通的祭司的话，他献牛羊很容易，但是他把自己献上的时候，他的痛苦无人能当。同样，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我们看到身边不少敬虔的人受苦，这个是祭司的职分。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二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我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这个是在献活祭。同样，上帝不但高立我们做圣洁的祭司，他赐给我们做祭司的能力，就是圣灵。在这样的艰难当中，做祭司的艰难当中，圣灵给我们大能，因此我们可以向罪死，向神活。基督徒与基督的恩膏有份，可以做祭司，也做君王。三十二问说，又可以用自由和无愧的良心，在今生今世与罪恶和魔鬼征战。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八到十九节，我儿提摩太啊，我照着从前指着你的预言，把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可以打那美好的仗，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正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有人可能觉得有点费解，君王的职分为什么和罪和魔鬼征战连在一起？要明白这一点，我们需要看基督才能明白。基督在地上是王，而这个王是与罪和撒旦征战的王。耶稣基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以王的身份进去的，然后最后他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他是在十字架上胜过了仇敌，打伤了撒旦的头，为天国的国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耶稣基督在地上做王，就是征战的王。我们被高立做君王，也是先在地上，而这个地上的生活，君王的生活就是征战。基督当时做王，在十字架之前被罪恶环绕，他们捏造罪名，出卖他，毁谤他，吐唾沫被人嘲笑。但是基督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赢得了这场战争。我们在今生今世也是被各样的罪恶环绕着，我们跟基督一样被罪深深的伤害着，但是我们立志的顺服基督，靠着主，我们作为王来胜过这一切的罪恶和撒旦的诡计。上帝不仅高立你做王，在地上征战，也给了你这个王这个职分所需要的能力，圣灵。你相信吗？你有了圣灵，你可以胜过罪恶和撒旦。我们是凭着信心，是依靠着圣灵，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我们的势力。就如同大卫和歌利亚在打仗的时候，还记得吗，孩子们？歌利亚是靠着刀枪，大卫说：“我是靠着耶和华。”我们现在被罪环绕， 罪那么的强大，好像会被罪打垮，害怕。但是我们是被上帝所高立的君王，他也赐给了圣灵，就是这个圣灵是用来打败一切的罪和魔鬼，我们拥有这样的能力。你愿意祈求圣灵吗？你无论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没有他，你一无所能。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在你的痛苦中，在你的罪恶环绕当中，你真的相信你是君王，而且你有君王所需要的圣灵吗？愿你在这一切的征战当中，你一遍一遍的靠着圣灵胜过，并且认识耶和华。君王不仅征战，也施行统治。三十二问最后说，并且从此以后与他一同作王，掌管万物，直到永远。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你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不是一个名义上的王，虚的王，没什么实质的权利，架空的王，不是的。我们是与基督是一同的做审判，我们与基督一同掌管一切的被造物。这位王位，这个王位还是永远的。有多少个王为了保持自己的王位，想尽办法活得长一点？孩子们，你们知道吗？秦始皇是中国的很久以前的一个王，他做了王以后，他就派人到各个地方去找那个长生不老的药。希腊的国王叫亚历山大，他临死的时候，他留下了三个愿望，最后一个愿望是说，请你们把我的两只手伸到棺材的以外，我要让人们知道自己是空手来到这个世界，也要空手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亚历山大王，他征服了很多的土地，他拥有了王位、权力、财富，但是死亡把一切都拿走了。但是基督不同，基督徒也不同，死亡是把我们进入了更好的王位，而且我们永远不会担心自己哪一天的王位会丢失，哪一天自己不再是王了，永远为王。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主日十二所依据的经文告诉我们，基督这个名称称号意味着耶稣有三重的职分，让我们就信靠这位基督，并且彰显他的职分。我们和基督同样是受膏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都被圣灵所膏。我们基督徒这三个字的核心的含义是受膏的含义，是圣灵的膏。因此基督有三种职分，我们也有三种职分，所以让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祈求圣灵，否则你就不是受膏者了，你就不配基督徒这个名字。让我们祈求圣灵来完成上帝高立我们的职分，先知、祭司和君王等着将来在天上与基督一同的作王，直到永远。阿们。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万王之王，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让我们能够原来这样的与你为敌，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职分，能得着圣灵的帮助。 求你赐给我们依靠你，特别是仰望基督、依靠圣灵的心，让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有这样宝贵的恩赐，圣灵的帮助。主，求你让我们不再依靠自己，不再依靠才能，不再依靠势力，每一天所有的工作都以这三重的职分为我们的责任，并且靠着圣灵能够完成你所托付我们的，盼望着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能够对我们说，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与我共同分享。愿你的旨意成就，神啊，赐恩给我们，赐给我们信心与基督相连，能够源源不断的领受那最好的恩赐圣灵。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唱诗二。